们俩最擅长聊爱情，婚外情啊，
嘿，
这个女性凝视啊。
它难道不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吗？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
准风乐
坛，我是老如，
我是老林，
继续跟大家聊最新的影视作品。
好久没有采用这种录播的方式跟大家见面了，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在做直播。
嗯，对。
现在终于回到了我们传统的方式，忽然有一点不太适应了。
对，然后这个音质可能会比之前直播的时候好一些啊。那正好我们也用这个时间来播一次我们最近非常关注的啊，朴赞郁导演的新片《分手的决心》。
我们之前也是直播做过一期朴赞郁的这个《复仇三部曲》，
对，
也大概归纳总结过他的一些电影特点吧，就是个人的导演风格。但是这一部《分手的决心》似乎跟他之前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太一样，而且这片子也是拿到了戛纳的最佳导演，然后之前大家也非常期待着汤唯跟朴赞郁的合作，终于我们看到了庐山真面目。到具体成色如何，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
然后刚才聊起了这个戛纳最佳导演，也是前段时间我们聊复仇三部曲的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哎呀，韩国导演朴赞郁终于拿到了戛纳的最佳导演奖啊。那这部电影到底值不值得拿最佳导演，以及当时大家期待说这部分手的决心肯定在戛纳要夺个更大的奖，以及啊，这个刚刚看到的消息是他会代表韩国参加今年的奥斯卡竞赛，相应的会不会复制当年寄生虫在奥斯卡的这个辉煌，那这另说。那今天也是一个我们俩先验一验他有没有这个标准啊，达能不能达到这个高峰、啊、
对，我觉得应该可能性不大。他就是这个片子本身的，他的无论从类型还是话题点，对于戛纳，不是对于那个奥斯卡这种美国观众来说，他可能没有那么的新鲜，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异性吧，这个具体之后再说。
对，
影片的基本信息我还是简单说一下，导演是朴赞郁，编剧包括朴赞郁和郑瑞景，郑瑞景是之前一直跟朴赞郁合作的编剧，包括小姐啊、亲切的金子、蝙蝠等等都是郑瑞景编剧的作品。那主演方面包括我们的汤唯，还有朴海日、李贞贤、高根彪等等这样的一些演员。那影片的片长一共是138分钟，在2022年的5月23号在戛纳首映，并且凭借这片子拿到了最佳导演，然后2022年的6月29日在韩国上映。目前口碑方面，豆瓣是7.7分，我刚看了一下 IMDB 上目前是7.5分，可见这个IMDB 跟豆瓣的这两边的评价整体还是比较接近的。
嗯，
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影片信息吧。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打分吧，迫不及待的打分环节。
可以
啊，因为我们
你先打个分。
对对对，因为我们打分之前是从来不会跟对方提前透露打多少分的，我先打啊，打7.8分、啊，离8分稍微差0.2分啊。这个我很少打这个差0.2这种分，我一般要么打8分，要么打7分，要么打7.5。对，为啥呢？就是我觉得虽然豆瓣的大家网友很严格啊，给到7.7分的这个平均分，但是我觉得我事后看完事后我在想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片子就是它虽然非常不朴赞郁，或者叫收敛克制的朴赞郁拍的呢跟之前风格也不太一样简单说就是把一个我们以为的黑色电影或者犯罪类型片拍成了一个伦理爱情片啊，这个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拍法。那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真正出彩的的确是导演啊。那不得不说朴赞郁在这个片子里边发挥出了他非常奇诡、想象力很强的这个特色啊，视听语言也非常优秀啊。具体说故事你喜不喜欢，我觉得另说啊，咱们等会儿可以再详细聊一聊。所以在这个片子里边，其实有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部分是朴赞郁导演带来的。同时呢在这个电影里边，因为汤唯以及我们叫中国元素，比如说山海经啊这些元素的加成以及在这个故事里边的恋爱的元素的这种复杂性我觉得可看性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是我特别推崇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一部电影的可看性很好，那我就愿意推荐给大家看。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片子特别好的地方，特别值得大家看的地方。所以我推荐的人群就不用说了，就是这个喜欢看韩国类型片的，或者是看汤唯主演的这个汤唯粉丝啊，就是这一类的观众，我是强烈推荐的。我觉得不管你看后的观感如何，但是这个片子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对，我大致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些。那老林呢？
那我给这片子打八分。
嗯，哎呀，第一次老林
其实
比我分高啊，对
比你高是吧？对，但其实这个片子我是觉得它其实不值这个分数。但是我之所以打这个高分呢，完全是因为这段时间太久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或者说值得分析的讲述成年人的甚至是中年人情感的电影了。
嗯，
然后我会觉得这片子算是半部好片子好电影，前半部分我觉得非常精彩，一直到男主得知女主就是凶手之后，这个片子就开始每况愈下了。就是说实话，这个片子其实非常的不够朴赞玉，可以说是朴赞玉影片序列当中的一部小清新作品啊。我们以前分析朴赞玉的电影的时候，经常的一个重口标签就是奇情重口味。
嗯，
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呢，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人物关系。如果说警察爱上女神秘 女罪犯这种模式也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人物关系的话，那绝大多数的黑色电影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连朴赞玉自己都说这是一部漫长又烂俗的爱情故事，他没有了之前他那些吃章鱼啊、剪舌头呀、乱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元素，更没有他标志性的暴力血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片子之所以动人，就在于说他片中的两个成年人爆发出来的有一点初恋质感的情欲冲动，有一点危险但又很迷人。就是在我这种已经看不动爱情片的年纪，然后再看这种成年人的爱情关系婚内的情感故事，就尤其的对口味对胃口。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试探呀、压抑、挑逗、释放，就是明明很危险但是又无法按耐和控制自己的这种悸动冲动，这种东西我觉得这影片把它诠释的特别的淋漓尽致，也是我看的最舒服最开心的一部分吧。
嗯，
也是我们观看这部电影最大的乐趣。所以推荐人群的话，我推荐就是所有的中年男人观看这部电影。对，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观感。嗯，
对，你推荐人群是中年男人，但是其实女性在看这题材的时候会更有角度，切入角度，就是不管是从所谓的批判男性凝视也好，还是从这个在爱情故事对爱情故事的理解和解读，尤其刚才提到婚外情这种禁忌的伦理性的爱情故事的解读也好，女性在看这类题材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她抓的那个细节，抓那个情绪会更好的，更有意思的。所以我补一下，就是人群上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特别为男性服务的电影，在我看来。因为如果换个角度来说，你从类型上来看，如果是一个黑色电影或者是一个犯罪类型片，大家觉得那不就是给男性看的吗？但其实不是，这个片子刚才说了爱情故事啊，那它的爱情本身以及它最后比如说山无棱天地合或者山盟海誓的爱情，那最后能不能打动女性的心，这个我觉得每个女性观众也可以这个看完之后自己感受一下或者评估一下。对，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切入角度。
我主要是推荐给男性观众看，但是不排斥女性观众说不定看完也会觉得挺喜欢。
嗯，
对，有这个可能性。
对，你主要是从中年男人这个角度来推的嘛，就是中年男人和婚外情的关系啊，是一个永远的命题，或者叫永远的主题，在电影里边。嗯，
对，
对我们两个中年男人就好好聊聊这部婚外情电影，是吧？
对。那我们从哪个角度开始先聊起呢？
我觉得可以先聊聊这个刚才提到的类型跟黑色电影的关系，以及大家以为的黑色电影的爱情故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爬的拍成什么样子。因为这个电影其实在上映之后引起很多争议，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从它的类型元素里边去看的话，它特别像比如说50年代的希区柯克的电影啊，希区柯克的那部特别有名的类似像迷魂记啊这样一部，包括像我们国内导演拍的这个白日焰火甚至像比如说好莱坞它也有类似的像洛杉矶密这种在某些类型元素上特别明显的特别明确的这个犯罪类型片的基础上加了爱情故事，然后呢主要的故事模式就刚才提到的一个侦探爱上了食血美人，这是黑色电影的永恒的爱情故事。那好像这个故事本身非常俗套嘛，它类型也是非常传统的，就是甚至说像好莱坞40-50年代的这种老黄历的这种故事了，为什么他要拍这个？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我在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把犯罪类型片拍就是或者叫黑色电影这种风格其实转化成了一个伦理爱情片。就刚才你提到的前边一个小时15分钟之前汤唯知道了就是警察知道了真相之前，那都是一个像黑色电影很像的一个故事，但是后边还有一个小时呢，还有一个小时的爱情故事呢，就是他整个爱情故事写的特别的完整，两人的故事的关系的变化写的特别的清晰，甚至他的这种爱情故事的这种写法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看到的黑色电影里边蛇蝎爱上就侦探爱上蛇蝎美人这样一个单薄的男性的这个欲望本身投射的这个爱情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电影，就是在类型上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们不要用原来的旧瓶去装这个新酒了，酒已经不一样了啊。那个包括我觉得这也可能也是这个女编剧啊，就是之前写小姐啊写她好几部作品那个女编剧带来的极大的贡献。我其实没有看到过在爱情故事里边朴赞玉有她特别好的特别或者叫特别多的想法。哪怕像什么老男孩你觉得那是爱情吗？其实不完全是。他有非常复杂的东西在里边。所以这一部分手的决心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爱情主题的带着犯罪元素的电影。我们不要以为这个电影特别好拍，其实举个例子就是国内有刚才是白日焰火拍过这种带犯罪元素的文艺片的这种拍法。然后呢我记得2015年有一部韩国电影叫无赖汉，其实他的拍法或者他的故事也是类似的，就是一个重案组的刑警爱上了一个黑帮老大的女人，这个黑帮老大的女人是全度妍饰演的。那其实你就想象这个故事已经就是戏剧元素很强了，但是他拍的是文艺片。这就是大部分导演拍的这个思路，就是如果我要在传统的黑色电影的基础上再去往前走一步，那我就往文艺片上拍，拍出一种气质啊，拍出一种叫什么带着迷幻元素的带着这种犯罪元素的爱情故事，但是这种文艺气质太强了。反观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说分手的决心这种拍法其实是把黑色电影拍成了一个带着强烈视觉元素带着强烈的视觉风格的一个爱情片，我自己理解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电影，我们如果再用黑色电影这种不管是男性的欲望或者类似这种角度再去简单去评价或者批判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格局有点小啊。这是我想第一番想探讨的这个关于类型上，我就开宗明义吧，先简单说一下。对，林老师呢？
对，我会觉得这部尽管它套着黑色电影的外壳，套着黑色电影的外衣，但是本质上它其实是一部爱情电影，并且是或者说我认为朴赞玉是把黑色电影做了亚洲式的本土化，或者说韩国式的本土化吧。因为不管是韩剧还是韩国电影，他们都非常擅长拍爱情片，拍摄爱情电影或者拍摄爱情片这样的一个类型。但是他如何把一个黑色电影这样的一个类型，尤其是黑色电影当中的蛇蝎美人这样的一个形象做一个本土化的一个改造，让亚洲观众尤其是就是东亚观众更容易接受，更能够对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产生共情，产生一个认同感和接受度。我觉得朴赞玉在这个层面上把传统的蛇蝎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做了更软化或者说更弱化的一个处理，看起来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危险性，他做的更多的是一个更言情化的一个角色处理。所以我们在看 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不会像看传统的那些蛇蝎美人形象里面，比如说本能里边的沙朗斯通，
对，
是以极为性感挑逗，然后非常有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美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在分手的决心里边，你会觉得汤唯这个形象是带有一点少女的羞涩感，带有一些少女的那种会就是清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汤唯有很多的一些微表情和小动作是很羞涩的，甚至有点中学女生的这样的感觉，就是咬嘴唇呀，然后害羞的微笑呀，低头呀，然后两个人在看同一个手机屏幕的时候，发现忽然靠得太近了，忽然就是那个就把距离拉远，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就等等的这种非常东亚式的恋爱关系和人物的这种相处模式，是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当中的所谓的蛇蝎美人的形象，跟好莱坞的五六十年代的那些黑色电影的这个形象是极为不同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也会让更多的亚洲观众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觉得更加的亲切和可以有代入感。如果是做成好莱坞的那种沙朗斯通式的这种蛇蝎美人的形象，可能观众的接受度和认同感会没有那么的强烈。对，这个我比较认同老卢说的这个点。
对，刚才举沙朗斯通这个例子是非常好的，因为大部分传统的黑色电影里边，女性的角色为什么叫蛇蝎美人，是因为她引起的爱情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美好，那么走心。那个爱情你叫名叫名义上叫爱情，所谓爱上蛇蝎美人，但实际上就是男性欲望本身，它就是一个保护欲或者占有欲或者性欲的一种投射，这个是非常直接的。我们看到大量的犯罪类型片，或者叫黑色气质的犯罪类型片里边，这部分欲望是赤裸裸的。它其实所谓的走心，只是在天涯沦落人这种概念里边的某一种境遇的走心，但是像分手的决心里边，把每一个两人相处的情境挖得很深，然后怎么这样互相理解，怎么叫互相保护的这部分情感戏拍的其实非常扎实，所以这个风格上已经有非常大的或者叫故事内涵上已经非常大的区别了。这个我觉得这是第一部分吧。第二部分就是其实刚才聊到了这个蛇蝎美人啊，就是不得不提汤唯老师的这个角色和他的表演。就是角色刚才讲蛇蝎美人这个概念其实像你说的有一些变化了，有一些新的戏剧元素或者是他的设定出来了，另外就是他的表演上是不是能够达到大家心目中的这个样子，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这里边有非常多的争议啊，一个争议就是汤唯老师演的这个角色是不是一个就刚才讲蛇蝎美人这种角色是不是一个太过于也不叫偶像化吧，或者是有一点说这个警察喜欢上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点表述的不是特别的可理解，或者不是特别可信，或者是汤唯在这里边那几个形象，不管是像你说的少女般的羞涩，还是中间有一段是她像妖艳的女人穿的红色的那个睡衣的那个状态里边特别的有气质，有性诱惑力的这种戏，还是就里边的好几种打扮造型，好像这个片子的确是为汤唯量身定做的。同时呢，这个片子里边爱情故事汤唯的这个饰演的这个角色的设定是不是有足够可信让警察爱上他，且两人产生了最后复杂的故事，且汤唯最后还要帮这个警察这个破案或者是解决他的一些所谓的人生问题，最后成全了这个警察，就这些故事作为爱情故事是可信的吗？这个角色是可信的吗？当然这个也涉及到一个大家争论的点，就是现在女性主题这么充分的这个前提下，这个故事是不是把汤唯当成一个男性欲望的投射，男性凝视的这个角度去拍的。对，所以这些都混杂在这个汤唯饰演这个角色上，有评价她戏演的好不好，有评价她角色对不对的。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角度有点宽泛，但是我们大致先聊一聊，如果不够的我们待会儿再另外一趴再详细聊。
就是你自己看完之后你觉得汤唯老师在表演方面，就是很多人在看完这个片子觉得汤唯还是跟他以前一样毫无演技，是一个单纯的花瓶。对， 并没有因为这个片子就是有多大的长进，但
嗯。
是又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说，汤唯这个角色本身他就不需要有太多的演技，他就待在那儿就好了，因为就汤唯本身这张脸长得就是一张带有神秘感的，然后又非常有亲和力的，你完全
嗯，
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的这样的一张，就是这张脸就够了。对，我不知道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
嗯，嗯，
受呢？
我刚才啰里啰嗦说了一大堆，其实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说这个话题，就是汤唯第一次出现警察在停尸房等着他，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镜头，就是汤唯没有露脸，但是警察一直直勾勾的盯着他，盯了非常长时间。就这个镜头反应是非常明确且直接的，就是这个警察遇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他误以为这个女人是这个之前这个死者的女儿，但实际上是他的妻子，这样一个大设定啊。我第一反应就是啊，怎么会汤唯这个样子，怎么会
哼哼哼。
让警察出现这么大的反应？换个人，比如说冰冰老师啊，冰冰啊，范老师，我觉得是可信的啊，在韩国人这个审美体系里边。冰冰范老师出现了，然后走过来啊，惊艳四射，然后这个警察双眼
我以
就，
为你说的是王冰冰呢。
哎，国内的可能某些人对吧？冰冰王老师出现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在审美这个层面上，冰冰范老师出现在韩国人的这个警察面前，那可能才会有这个效果。但是汤唯老师出现，我觉得可信程度不高。啊，我自己觉得可信程度不高，因为他本身那张脸吧，相对比较普通。我自己觉得相对比较普通。他真正好的演技，的确是在那个李安导演的那个《色戒》里边，就是那个《色戒》里边的演技，你用天衣无缝来形容，或者是恰如其分来形容，或者是举重若轻，或者是各种元素来形容，他都有他这个你能找到的这个评价的标准来美誉来赞誉。但是在《分手的决心》里边，汤唯老师的形象以及她的演技，在这个大部分情节里边，虽然你说她可爱呀，包括她少女感呀，但是实际上在很多人眼里边就是毛刺感太多了，就是她不是很成熟，在表演上感觉不是很成熟，不是很走心，就浮在面上，好像是汤唯老师的演技不行啊，这个是一种看法，但是我觉得他不是演技不行，是题材的问题，是导演设计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看法，我不知道你听完我刚才对汤唯老师可能说的有点，跟很多人看法不一样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咋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总体上来说，汤唯老师在这个片子里面的表现是中规中矩，但是呢，我会觉得说，这个片子确实是为她量身定造、量身定制的。一个中国女人来到了韩国，然后刚刚学会了一些韩语，但是运用的不是很熟练。她大部分的语言都是通过那个古装剧来学会的，然后她大部分的反应和举止状态，我觉得可能国内观众看的时候会有一些出戏，会有一些跳戏的这样的一些感觉。但是我去设想说，假如是韩国观众看这样的一个形象，看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会不会有另外一种陌生感，或者说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独特的效果，就是在他们心目中的一个中国女性。灵动飘逸，然后又带有一点神秘感，同时又长得非常好看，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元素结合起来，会不会放在汤唯身上，确实是恰如其分的。其实我有一点同意，是说很多网友觉得汤唯老师这张脸，其实她不需要那么多的演技，她就是完全本色出演，确实就可以把这个电影这个撑起来，她那种邻家少女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但光看他那张脸，你可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动机、有什么心机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很可能下一秒又会有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刺激，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吓等等这样的一个感觉，可能放在汤唯身上就恰如其分。但是，可能作为国内观众啊，看这样的一个电影的时候，很出戏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说， 当他说普通话的时候，当他说
嗯
中文的时候，
嗯嗯，
我们明显能感觉到他那个台词
有点
瞬间
生
会
硬
让你
啊，
跳戏到，
对。
对，会让你跳到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这样的一些小妞电影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对，就是这可能是就是中国观众看这样的一个片子会有天然的一个出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就是至于说他能，就很多人叫屈说这片子应该让他拿到戛纳影后，我觉得是真的是不至于。
对，
就是看他
对，
的，我尤其是看到那一段他用中文拿着手机跟那个男主说话的时候，我说我怎么着从中国偷渡过来，我在船舱底下，这个又脏又臭，然
嗯，
后
在这摇
随
晃，
着那个
嗯，
船就左右摇晃，就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表演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的表演实在是不是很让人信服。
我觉得很换个角度来说这个事情，就是从导演的角度，汤唯的表演够不够？我觉得，是够的。就是从朴赞郁导演的角度，他的表演是够的。其实我换句话来讲这个事儿，就是汤唯的表演和里边男主角的表演，他俩都在一个层次上，都是那种叫框架式表演，不是那种纯走心的戏剧式表演。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就是在戏剧设定上就没有给这俩人有特别复杂的场景的情感的所谓的爆发。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演技派表演啊，一定会有一个叫爆发演技的时刻，不管是哭啊、闹啊、情绪张力特别强啊，然后撕扯啊那种，梅丽尔·斯特里普啊、德尼罗类似这种方法派表演。演员他一定喜欢这样的剧本，一定就算你编剧不写，导演不写，他一定要加自己的这种表演时刻。观众看到这个表演时刻都觉得，哇靠，太强了，太牛了，这才是表演。这也是很多传统的戏剧式导演也好，或者是演员他喜欢的东西。但是在这部电影里边没有这个时刻，他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藏着写的啊，分手、离别、伤心，很多都是非常藏着写的，他不会给演员去做这样的一个情境的设定。相应的，其实在，那个汤唯主演的那个李安导演那个片子里边，《色戒》里边是有的，是有这种时刻的。所以我们觉得汤唯的演技很好，他有这种时刻给他做支撑。但是这部电影其实没有啊，他虽然戏剧性很强，就是情感戏剧性很强，但是没有这种时刻，极少这种时刻。哪怕有，也是在非常片段式的去展现这种时刻，它构不成一个很完整的表演体系。所以在我评价来讲，汤唯在这里边的表演叫拙，这个拙是笨拙的拙，去掉那个笨字，还是那个拙，那个拙有点像你说那个少女感，有点像我说的那个，就是装饰性没那么强，它不会让它显得油。所谓油就是，比如说梅丽尔·斯特里普老师演的很多角色，你觉得太油了，就是演的痕迹太重了，他没有那种，他去掉了这个，所以呢找不回来。就是像导演这种处理演员的风格，其实朴赞郁处理的方式跟希区柯克当年处理演员的方式是类似的。希区柯克说演员就是道具啊，简单说就是这个意思。那相应的也是朴赞郁导演处理这部分里边演员的这个戏的一个方式吧。如果真的拍得荡气回肠啊，可歌可泣，那这个爱情故事我相信，可能能讨好一部分观众，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影迷是嗤之以鼻的。我自己觉得是嗤之以鼻的。我不要看一个可歌可泣的，这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啊，我要看的是朴赞郁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朴赞郁他拍的爱情故事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的确他构不成让演员足够发挥的空间，能拿到所谓的奥斯卡最佳影后。同时呢，我们也不用苛责在这里边汤唯老师的表演，甚至像男主啊，周围他其他角色的表演，我都觉得他都不在那个，就是以演技定输赢的这个部分啊。换句话说，这个戛纳给朴赞郁最佳导演奖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在表扬导演，就是这么普通的故事啊，演员演的一般，但是能拍得这么好啊，导演功不可没。所以这就是给他最佳导演，我自己解读啊，就是这个原因。
对，你难道不觉得这个片子的爱情可歌可泣吗？它难道不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吗？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第三趴聊的，就是这个爱情故事，包含的 拍的方式和他的表现主题以及他的或者叫主题吧，分手的决心这个主题，刚才讲的婚外情部分，我觉得都可以放在这一趴聊，就是聊爱情，我们俩最擅长聊爱情，婚外情啊，这个女性凝视啊，爱情它是这里边他的爱情，两人的爱情故事跳跃吗？可信度高吗？荡气回肠吗？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也是我们今天聊的重点啊。就是荡气回肠吗？我看到最后一幕啊，海边那场戏，我觉得是写的非常好，就是最后收尾，我都在想说这爱情故事，刚才讲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之前啊是个悬疑故事啊，一个小时十分钟之后还有一个小时呢，这一个小时拍啥啊？一个小时拍的是爱情，那最后这一幕收尾，海边这场戏收住了。说的非常好，所以他没有烂尾，就是这是非常好的。那荡气回肠嘛，从山海啊意境这些主题性的东西，我觉得好像是荡气回肠，但是你看到最后你会激动的 一身鸡皮疙瘩吗？我不会，我没有激动的一身鸡皮疙瘩，我也没有被爱情他们的爱情深深打动。我觉得以朴赞郁导演的这个电影处理能力，他要想在最后用这一幕让你爱情鸡皮疙瘩，他一定能做到，但是我看的时候我毫无这种感觉。为什么？是因为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很多地方它是在消解这种爱情的威力，或者爱情的魔力的，或者爱情的这种感觉的。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有至少两个地方，当他们俩的感情有一点就是婚外情的感情啊，有一点这个亲密感的时候，他配的音乐是特别调侃的，特别反讽的那种音乐。我记得有一个是他在第一次在审讯室里边，两人在那儿干嘛来着，就是拍，就是比如说那个警察要给他拍那个身体的照片，类似这种前后的这个桥段里边，有一点暧昧了，有一点这种情愫了，然后呢音乐配的是特别调侃的反讽的音乐。那我自己看到这儿，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完全纯代入式的，像拍《花样年华》一样，我把音乐渲染铺垫，让两个人的婚外情特别的浪漫。他其实在不停的用视听语言的方式去消解、解构这里边的，在我们看来，看起来相对完整的这个爱情的这个情感。所以这里边他的拍法就非常有意思，就是从故事的写作上来讲，我完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通过做饭呀，在他们两个人的家呀，各种情节来铺垫一个爱情的建立，亲密，你死我活，然后互相为对方牺牲，这个戏剧结构已经很完整了。但是怎么拍，拍成什么效果，观众感受是怎么样的，那这就是导演的厉害的地方。我自己觉得没有达到荡气回肠的目的，因为他的拍法是不是以这种方式来拍的。对，这是我的直接观点。那你的感受呢？
我的感受就是，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传统且古典的爱情故事了。就是最后两，就是汤唯那个死是带有一点殉情的感觉的一个电影。就是放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为什么爱情片这个类型越来越示威了，或者说越来越不受欢迎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氛围和时代背景之下，爱情这个东西也越来越不受大家的重视，或者说越来越难让人相信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回事了。所以爱情电影本身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拍，越来越少人看。但是我很诧异，竟然朴赞郁导演一个向来如此的看起来非常冷血的，甚至有点血腥，有点重口味，然后非常奇情的这样的一个导演，会去拍一个男女之爱。因为这个在这个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下，男女之爱是一个非常
俗的故事，
边缘的，对，非常俗套的，甚至是非常不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模式。因为你如果之前拍小姐的时候拍两个女性之间的情愫，可能还有一些看点，有一些卖点，但是两个中年男女之间的那种危险的诱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后是拍成一个非常纯情的、非常纯爱式的 爱情的结局，
嗯，
这个是让我完全没有意想，完全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吧。
嗯，
然后你要说这个故事有没有荡气回肠，有没有非常打动人的地方，我会觉得，至少是我是有被打动的，就是我在看前半部分这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相互的这个整个爱情线的发展模式发展过程来看，我会觉得还挺动人的，就是从一开始两个人男主第一眼看到女主的时候就完全被吸引了，并且他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铺垫，就是男主是有妻子的，他有他老婆，看起来呢也不是那种非常讨厌的然后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那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妻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她只不过是每周要求跟丈夫有性生活这样的一个点，
但是他俩没有感情啊，
光凭这个
就从这个他俩的相处上来讲，
啊，
就是觉得他的婚姻其实已经叫表面上名存实亡，
嗯，
只是说维持着一个像你刚才每周一次的这种夫妻义务啊，就是其实也没啥感情，
嗯，
没有激情，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中年男人啊，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嗯，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有一个点你注意到没有，就是男主是一个一直失眠的一个状态，
对
就是长期睡眠不足的一个男性，
嗯，
你要让他每周有一次夫妻生活，这个对男主来说是一个非常损耗体力的一个事情对，然后再回到他跟汤唯之间的感情关系，
嗯，
就是他们几场审讯戏看起来都非常像一个调情的过程，
对，
就是甚至这种调情到了有一种明目张胆的地步了，就是他男主对自己的男下属都非常抠门，这个不肯请人吃饭各种的，然后一碰到女主立马高级寿司上了，
嗯，
然后两人的种种的这样的一个相处过程当中，就有一种非常中学绅士的羞涩跟暧昧，这种羞涩跟暧昧在两个中年人身上体现出来，我会觉得尤为的动人。比如说汤唯跟男主说那个智者要水，智者要山，仁者要水，然后我不是仁者，我喜欢海，然后呢男主名字里正好有个海，
嗯，
然后男主听到这话的时候说我也是，就是在自己喃喃自语的时候说，就这两个很像两个中学生之间说，哎，你喜欢这个呀，哎，正好我也喜欢耶，然后有一种心心相印或者说会心一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当男主走进来的时候，汤唯看到男主手上戴着一个戒指，然后回头女主到了卫生间之后把自己马上也把戒指给戴上了，就两人之间的那种小细节的那种互动，然后两人一块看照片，因为离得太近了汤唯害羞又躲开了，然后两人一块去做饭呀，然后汤唯还给他哄睡，跟他就是说像一个瑜伽老师一样说你感觉你自己躺在一片大海当中怎么怎么样，然后又用中文来说情话，说就两人对着一片照片墙的时候，每天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漂亮，为什么你还挂在这里，案子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他说我觉得你这个照片很漂亮，然后他让他用中文说漂亮，
嗯，
等等的，以及他俩在寺庙里边约会的时候擦护手霜的这样的一个情节，都非常韩剧甜宠爱情剧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放在这两个中年人身上我完全没觉得非常的尴尬或者不适应，反倒有一种很微妙的很动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我对至少前半部分，
嗯，
这两人之间的我觉得如果熟悉这种类型片套路的观众应该都会知道，说这女的肯定是在利用这个男主的这个身份来做一些什么事，但是你还是会被吸引着会去看，就是你会觉得说谁能抵抗住汤唯老师的这个魅力，你会自愿的跟着男主一块去沉沦下去，一块去接受这个危险的游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嗯，所以前半节一个小时的那个戏拍的最好看的其实就是偷情的故事，或者叫婚外情的故事，这就是它的趣味点，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对这部分戏也特别的喜欢，一方面是 我看到了这个男警察和汤唯之间，像你刚才讲的，他们俩怎么互相挑逗啊？简单说就是挑逗，就是怎么在试探和互相的这个琢磨上去勾对方。那其中有的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偷窥嘛，这个偷窥就是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在前面就非常重要的一个男警察带着任务监视这个女警察女的这个嫌疑人，但同时也了解她生活，开始走进她生活，然后两人开始进行了一个更深度的交流吧。但另外一方面，他的拍法跟传统的这一类的戏稍微不太一样，就是纯爱感，就像你说的少女感，我把它理解成纯爱感。这个纯爱感其实是婚外情里边比较特殊的一种拍法。其实我们在看大量的婚外情故事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比如说为什么叫婚外情啊，他对于自己的这个禁忌的部分和情感的部分的那个浓烈程度的这种加成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花样年华，他也是把婚外情拍得非常干净且深情。然后呢，日剧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昼颜，他拍的也是非常唯美也很深情。就是在这种婚外情里边，你必须得，比如但是美国版的美剧里边或者美国电影里边，他的婚外情就是先有性再有爱，或者是怎么着，他有不同的拍法。亚洲的观众审美或者亚洲我们对情感伦理的审美还是得先干净温情，甚至温或者是惨或者深情，反正就得有一个大家心里带入的这个情境。那其实分手的决心在一开始他描述的这个婚外情就带着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干净的这个样子样子是比较干净的，就是甚至说整个故事里边只有接过一次吻，他都没有两人的床戏，其实都是为了把这对这个婚外情那个包装的不那么难消化。但是你想，如果朴赞玉之前拍类似题材，我觉得他不会拍成这个样子，他一定会拍的特别的残酷残忍甚至。所以这是他在这个情感主调性婚外情这个主调性故事里边他的这个把握的趣味，或者说我看的时候我的感受，在婚外情这个主题上怎么举重若轻的把两人的情感一步往前推，甚至连抓犯人那个辅线都是为这两人情感服务的其中就有那个男主警察就抓了那个第二个真正的犯人之后，他对于那个人说的话，对于那个犯人说的话也是我觉得你做的对，就是女人，我的女人为什么要跟那些肮脏的男人，那些丑男人，那些坏男人上床呢？她不应该遭受这些。她其实说的是在自己的心里的话，她同情汤唯的命运，她喜欢汤唯这个人，她也想拯救他，她爱他。这些都元素都包含在这里边，构成了这前面的故事里边看起来很深情那一部分。但是我还是说，就是这个深情吧，有非常多的恋爱技巧在里边就是我们写恋爱戏的那个技巧在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叫救猫咪里边经常会用到，说你如何表现一个女孩特别可爱让她在路边救一只猫咪男主看见了好可爱，然后两人就感情就浓厚了。其实这里边那个埋乌鸦那个梗也是类似的埋乌鸦梗，然后通过所谓 iWatch 然后这个梗就是构成了男女主的情感的连接包括 iWatch 这个梗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手表，就是苹果手表这个梗也是特别重要的在电影里边两人情感连接的一个道具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情感戏的一个套路在我看来但是好就好在拍的没那么俗视听语言各方面包括我刚才讲的他的调侃意味的某些节奏我在看那个男主的偷情这几个桥段的时候，比如说他深夜偷偷的下楼跟女主发，就是2点钟、3点钟的时候发那个微信吧，类似这种。然后哇，中年男人偷情，这差不多可能都是这种路数。然后还有一些
老房子着火的感觉，
对，还有类似这些这个戴戒指婚戒的这个桥段，可能你提到戴婚戒的桥段，明明汤唯已经看到了他戴婚戒，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等他有一天汤唯跟他说请你来我家的时候，男主立马把衣服一穿胡子路上挂然后就开着车就来了。我天，这迫不及待的心情，你就想这个偷情故事本身就有非常调侃的意味在里边。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调侃的意味在里边。就这个就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叫什么叙事策略，他没有忘这个故事两人像廊桥遗梦也好，或者是花样年华一样，把他们的那种情感的极度压榨，然后两人惺惺相惜啊，两人互相依靠也好，最后把他的深情拍得特别的重啊。虽然这个电影也有很深的深情，但是你总觉得这个深情背后有一种调侃，有一种命运的捉弄，有一种这个对男性和这个女性两人的关系的一种调侃。在我看来，可能是这个感觉更多一点。
我最大的感觉其实是疲惫。
嗯，
就是他俩的这种偷情的感觉其实是一种，就是尤其是对于这个男主而言，他其实一直常年浸淫在各种命案血案当中，然后长期的失眠，长期的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其实汤唯的出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当他在监视汤唯的时候，他竟然睡着了，
对，
他可以很好的睡一觉。因此对于男主来说，汤唯是他的一剂良药，是他的悲惨人生，他悲惨的中年生活当中的一个港湾，一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所以汤唯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一个拯救。
对，
所以他整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一个疲惫的中年男人，当他面临一个可以救赎他人生的机会，但是他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女人是有一点危险的，有一点可怕的。当他纵身一跃下去之后，很可能会面临这个粉身碎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同时他又不愿意，完全不愿意破坏自己的家庭，其实完全不愿意真的就是放弃一切，像一个年轻男人一样去奋不顾身的投入到这段关系当中去。所以当他一旦就是前面当他跟汤唯已经有点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其实是真诚的真心的愿意去投入到这段关系当中去的，结果发现这个女人其实是在利用他。他于是带着极大的那种心如死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把自己放逐到一个边缘地区的离谱的一个就是小警局里边去过平淡的生活，但是这个女人又来就是招惹他，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命案跟这个女主有关。于是他在想，你是不是第二次还想再利用我一次，就是这种感觉。他其实并不像说我们之前提到刚刚老师提到的像廊桥遗梦也好，或者是那个什么花样年华也好，他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和纯粹的那种偷情的故事，它更多的带着一种中年的疲惫感，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但是这一丝希望是如此的渺茫又如此的危险。我觉得这种心态其实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非常能感同身受，或者说会非常能打动我的一个点，就是一个中年疲惫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推荐中年男性观看这部电影。
哎呀，
就是一个你悲惨人生灰暗人生当中，你似乎看到一点救赎，看到一点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又最终被熄灭，被打破，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吧。
哎呀，林老师，你不能为婚外情找借口了，对不对？
我没有为婚外情找借口，但是就是姜文老师说了嘛，电影，
对，
姜文老师说电影它就是一个非分的艺术，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不敢做、不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在电影当中去彻底的放飞，彻底的去满足你那部分的欲望嘛，是吧？
对，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男性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我在看偷情段落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会心一笑的。我觉得这个男主啊，这个走在危险的边缘，他这个做出这些过分的举动，虽然他俩没有上床，但是这些举动其实非常危险的，一旦被他老婆发现，那又是一个伦理大撕逼的故事。而且他自己觉得自己投入了感情嘛，然后被背叛也好，被什么也好，被伤害也好，最后呢两人还有一个分手的决心，这个命题，也就是女主汤唯说就是中间男主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要跟这个男人结婚，然后 那个谭维演的这个角色就说，因为这样我才能做出一个跟一个男人分手的决心啊，这个就很点题，就是我要跟你分手，所以我只能快速的跟这个男人结婚才能办到，就类似这种，就还挺情话啊，情话还挺打动人的，就这个部分。但是如果从这个男性的角度来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的确是不管是我刚才说的趣味也好，代入感也好，甚至有点共鸣和这个小情愫也好，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那反过来女性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会不会像之前我们看到微博上有些网友他讨论的这个重点，就是这是一个带着男性凝视的故事，这是一个为了满足男性的欲望的故事，把汤唯当成一个他们的欲望投射的这样一个故事啊。然后呢，这个故事当然也很老套了，但是它是不是已经足够老套到这就是像当年就是黑色电影也好，或者是那个年代也好，把女性当成一个欲望投射的这种主题的故事。我不知道林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大家对这点的批评的。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太喜欢去用男性凝视这样的一些词，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概念去分析电影。就是本身就从所谓的男性凝视是很早之前那个劳拉穆尔维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其实就是说男性在艺术作品当中，影视作品当中，把女性当作欲望对象进行客体化，来满足自己的窥淫窥私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动机和心理需求吧。但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用这样的一些批判理论去看待电影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或者说非常没有太大意思的一个事情吧。
非常赞同这个
或者说我对我会觉得说，那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男性凝视的片子的话，那这个片子里边有不少是汤唯的女性凝视的电影，你怎么就是女性凝视的时刻，你怎么不说呢？就是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点，就是当汤唯想去见男主的时候，他不知道汤唯在这个警察局的什么地方，于是他把那个报警的那个警铃给砸了。
对，
于是所有人都站在那个外面的空地上，然后汤唯对着那个手表说：“啊，换新皮鞋了呀。”然后就是就是男主在那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纯粹的是汤唯的视角去凝视和挑逗，甚至是一个赏玩这个男性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观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那这个算是女性凝视的一个点嘛？甚至包括我会觉得说，很多女性观众觉得不太满意的一个点在于是说，竟然这个故事的结尾是汤唯是为了这个男人而自我牺牲，
对，
把自己埋葬在大海里边，这样的一个点会让人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传统的老旧的一个女性为男性牺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结局。这个会让很多女性观众觉得不够刺激，或者说不够有先锋性，或者会觉得朴赞玉导演还是一个直男导演，还是喜欢那种女性为男性牺牲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种母体的一个故事。他们渴望看到是一个像沙朗·施通似的完全不在意男性，然后最后也不会被男性任何一点情感所打动，会坚决的决绝的不被男权社会所规训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吧。但是在我看来说，那如果一个男性导演他就是想拍一个传统的爱情故事，就是想颂扬异性恋的情感的一个动人伟大之处，那是不是就不可以呢？是，假如说有一个导演想拍摄男女之间的真善美的伟大的情感，这样的一个古典的情感模式，是不是放在当下的环境下就已经是不被允许的，甚至是应该被批判的呢？这个是我想表达的重点。
是，我非常赞同你说的，就是包括理论这个部分，因为我们都是当年被理论或者迷恋过理论的人，就是觉得理论是能够破解电影的一个利器，观看电影的时候很多问题可能上升到理论的时候会更有洞见， 但实际上在这些理论背后是有比如说一套学术研究的价值的，但是对于我们看电影的价值有些能有多大作用，其实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确对这个是持怀疑态度的。包括现在大家试图用一套理论去解释电影的复杂性的话，我觉得反而影响了我们对电影的观感观看或者对它的复杂的理解。所以这是得不偿失的，这是得不偿失的。只是说我回到这个刚才说的男性凝视的这个角度来补充一下，就是除了像刚才老林说的那个，其实也有女性凝视嘛，也有汤唯的视角，还有一个视角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电影里边大量出现了一些你可以叫死亡视角或者死亡凝视的镜头，比如说那个死者的眼睛给了一个特写，然后他反过来反打一个他眼睛里边有蚂蚁，他看到蚂蚁在外边走来走去那个镜头，按理说你觉得不会有这种视角，
还看到那个山顶上男主正在往下俯视的这样的一个，
对，就是按理说你说从视角这个角度来讲，你不会有人想拍这种视角的，你觉得这个视角是非常诡异非常不可理解的视角，但是他这套视角其实是用好几个桥段统一的。比如说我觉得统一的思路是眼睛，比如说男主滴眼药水有眼睛，然后死者刚才说他眼睛上有蚂蚁，因为蚂蚁喜欢吃那个眼睛，就是这个剧情里边也交代了。还有一个就是女主的老婆在买鱼的时候手点了一排红色的鱼的那个眼睛，然后也反打了一些视角，就是死者的视角鱼的视角，这些都是叫什么已经死掉的生物的视角，那可以叫死亡凝视。那死亡凝视又代表了什么呢？谁能解释一下这个？就是我在想其实有很电影里边有非常复杂的东西在这里边，那这种复杂性跟这个故事其实有非常多元的互文的关系。那如果仅仅以女性凝视的这个男性凝视的这个视角，好像要把男人批判一番，然后才能把这个电影这个所谓的这个内涵给解读出来的话，那我觉得是大可不必。当然我也知道说最后看到最后说哎呀，汤唯饰演的这个女主角为了自己的心爱的男人就像美人鱼一样要自己走向灭亡的确好像有点讨好男性观众的意思，但是我作为男性观众我看到那段我觉得没有丝毫被讨好的感觉，就像我说的他我一方面没有被他所谓的这个山盟海誓或者是天崩地裂的感情所完全打动，而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悲剧性的，就是一个命运式的悲剧性的结尾。结果是两个人共同促成的，而不是说简单是以汤唯牺牲为核心命题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感受上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刚才聊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从婚外情也好，从他视角也好，从这个故事的多元性的角度来讲也好，可能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统一包括在内的话，它绝对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单一的一个男性的欲望的这个所谓的爱情故事。我觉得这个这是我最后想说的。
而且有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以往看黑色电影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看到里边的男性角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阳刚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吧，但是在这个《分手的决心》里边，我们看到朴海日所饰演的这个海俊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有一点，没有那么强烈的阳刚男性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其实从头到尾散发着一种脆弱、疲惫，然后也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暴力感的这样的一个男性角色。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其实是有一点孱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他在消解这个男人的，
如果说
他在消解这个男人的雄性。中间有一个镜头特别有隐喻性，可能这个说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相信，但是我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隐喻性，就是捉鳖，捉那个乌龟，就是我们叫鳖的那个镜头，鳖咬了他手指，然后
鳖精嘛。
对，
他老婆提过说那个医生说吃别人吃那个鳖精效果特别好，能够刺激男性的荷尔蒙。
对，那个桥段鳖精鳖咬了他那个桥段其实非常典型的消解了这个男警察的所谓的雄性的这个部分，像你说的阳刚之气的部分， 它非常典型的就是在传统的就是文艺片里边，就是 有些文艺片里边会直接写这个男人就是阳痿，他就直接把他给那雄性给消解掉，但这个片子还是隐晦的把这些元素给放在一起处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像你说的，他在男性处理上也不是说为了让男性好像看得很开心的那种诉求来拍的这个片子。最后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视听语言这个部分嘛，毕竟刚才我也想说，就是这个片子真正立功的是导演嘛，就是这视听语言的确是非常有特色的，非常有就是在类型的基础上非常有它的独创性的一些表达方式的，或者说它的节奏跟大家看到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拍法也不太一样。
对，我承认这片子的视听语言其实还蛮有特色的，就是但是因为它是一部朴赞郁电影啊，因为我们以往看朴赞郁的电影的时候，你在看之前就先天预设，哇，他肯定会玩得非常花，玩得非常的酷炫，对。但是我在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我尽管觉得有很多很酷炫的转场镜头，非常诡异离奇的视角的这样的一些设定，但是我会觉得说它似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飞，那么的玩的那么的淋漓尽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就是有几个比较鲜明的特色，首先就是刚老卢也提到的那个偷窥镜头，我觉得这全片至少前半部分一直都是男主在偷窥女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他在偷窥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手法，就是当他用不管是用望远镜还是别的什么方式在偷窥他的时候，男主会忽然置身其中，
对，
就是他会幻想，或者说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意淫，我要近距离的接触你，我不满足于仅仅只是远远的看着你，我会幻想说如果我在你身边会怎么样。然后当他在偷窥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在偷窥，他看他说有什么蛛丝马迹，露出什么马脚，其实他是在观察他的生活细节，就是哎呀，你这牛奶怎么就放在桌子上不放回冰箱呀，你睡觉的时候烟怎么也不掐，你怎么用这么 不舒服的姿势躺在那里，电视也没有关，就像一个关爱一个这个自己的小情人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进行偷窥，然后完全幻想说如果我在你旁边，你那个烟灰要掉下来的时候，我能够亲手帮你接住。对，它更多的是一种脑内幻想，脑内意淫的这样的一个点，其实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他在偷窥的时候的一个幻想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包括汤唯跟那个男主在警察局的时候，他 让女主去刷牙的时候，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偷窥镜头，就是从那个厕所外边远远的看进去，然后汤唯在刷牙。对，我不知道这个视角到底是一个客观的视角，还是一个男主主观已经在厕所外边偷看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其他比较典型的就是他在刚出片名的时候有一个转场，就是树下边有几个手电筒探照灯一直在 照射，然后很像那种冰面之下那种探照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还有那个刚刚老卢也提到过的那个尸体上爬满蚂蚁，然后蚂蚁正在他的眼球上爬，然后尸体的视角看着山顶的那个海郡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它其实影片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带有一点血腥恐怖的场景，其实这个是一个。还有另一个就是另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浮动六浮动案件的时候，另一个那个是，对，对他去那个男凶手杀人的时候，把对方杀掉的时候，也是从眼睛上爬着小虫子，然后从嘴里爬出来一个小昆虫。从这样的一些点，你还能看出哦，这是朴赞郁的电影。但是你整体看下来，你会觉得这似乎不是那么纯粹的朴赞郁的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对，
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视听，
老卢你看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这个视听的愉悦感、欣赏感是特别强的。朴赞郁的视听本来风格化就很强嘛，但这部里边，因为他不会走特别大量的暗黑的这个元素了，但是他在剪辑节奏和拍摄的时候的场景设计的那种 拍法上都我觉得干净利落吧，就拍得非常的有观赏性，叫观赏性非常强，这也是构成了这个影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特别重要的风格。这种观赏性和它的拼贴感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整个视听的愉悦感是非常好的。什么叫拼贴呢？比如说刚才讲的死亡镜头啊，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拼贴感非常强的。然后有一些是像刚才提到的那个审讯室的那一部分拍法，两个人在对面坐着，然后背后是一面大镜子，镜子里边是两个人的影子。镜子本身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道具，在电影里边就是他把两个人拍成了四个人，但是传统的拍法就是正反打啊，包括一个主场景就拍完就行了，最多再借用一下镜中里边那个人的影子，那个人的这个图像来反打一下，说这个人在说话，暗示这个人在说话，类似这种就拍的其实是很常规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审讯室这个镜子这个功能啊，通过焦点就是谁实谁虚这个变化，会有一种对称感跟反常规。这个变化就是正常来讲两个人在一个平面上，那他俩真人是背景的影子就是虚的，背景那个镜子里边人就是虚的，但是他的拍法是人和自己，真人和镜中的那个自己两个都是实的，对面是虚的，就这个是反叫什么反影视，就是反影视器材的，就是你的照相机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除非你用一些特技的手法。这个焦点时虚的变化其实是一个既有对称感又有反常规的这样一个处理。而且我们看过大量的审讯戏的时候，镜子的反射和里边被审讯的那个人的那个状态是有一个叫场面调度的，这是最常用的。但是审讯室就是分手的决心里边那个场面调度跟之前的审讯戏的场面调度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从来没有看过他这种场面调度的风格。这就是我觉得他观赏性很强的部分。还有就是像剪辑节奏上，包括转场，刚才你讲的转场，还有中间倒茶转到打点滴的那个滴的那个声音剪辑，类似这些，还有一些就是交叉闪回和前置的这个剪辑节奏。比如说那个汤唯在第一次抓嫌疑人的时候，汤唯在车里边偷窥那个男主抓犯人，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几重的剪辑节奏，一重是现场，另外一重是回忆，就是汤唯后来在家吃冰激凌，他继续闪回抓犯人这个场景的镜头，其实是一种混乱时间的剪辑节奏。这个剪辑一方面是缩短了时间线，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这个拼贴感，就刚才讲的这个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这种剪辑风格。所以看起来是一个特别不稳定的状态，就是它有很模糊的很跳跃的，然后有点像比如说戈达尔那种跳跃啊，就是有一点的那种的跳切，有非常多的这种剪辑节奏在里边，导致这个影像没有那么的流畅连贯，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赏性非常强。
如果你稍不注意的话，你很可能就会产生疑惑，说哎，为什么忽然切到这里了？
对，
这个时间点到底是哪里的？就比较典型的就是当男主在天台追击那个之前的那个案子的罪犯的时候，然后忽然又切到了男主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跟他妻子打电话的时候，然后一会儿又切回到了那个天台上跟犯人对峙，犯人可能已经跳下去了，然后马上下一场就又切回到他那个小房间，汤唯来了，就是你甚至会迷惑说哎，这段时间到底过了多久，
对，
他已经抓完犯人了又回去了，就这个时间他被大量的压缩了，然后快速又切到了跳到了男女主相处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然后再包括有很多的他的那种镜头的桥接方式还挺特别的。有一场比较典型的就是当男主趴在他老婆身上，两人正在行房的时候，旁边电视上放着那个古装电视剧，然后另一边汤唯也在看这部电视剧，然后通过这两个画面通过那个电视剧把这俩人给串联起来了，然后男主忽然又想到了，就是镜头又切到了那个墙角的那个桌子下面的有一个那个墙角的那个发霉的起斑的那个墙角，然后又对他又想到了那个 汤唯死去的丈夫的那个手的那个 X 光片，
嗯，
然后再又切回到了男主手枕在他妻子下边的那双手正在那个握拳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这个看起来非常华丽绚烂的这个剪接方式，能把这个当时男主的一个心境心态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当他跟妻子在做着那些事情的时候，他脑子里面想的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
嗯，
西。
是的，是的，
对，
所以这就
然
是
后
他
以及
观赏
我觉
性。
得有一个还有一个点就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在拍摄，因为我们以往看很多电影展现就是两人用手机聊天的这个场景是其实是非常无聊的这样的一个拍摄方式，但是在这个电影里边有大量的用手机聊天，用各种就是通讯软件进行聊天的一个方式，但是它有无数种不同的看起来各自有不同差异的表现方式去呈现，手机聊天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片子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它甚至会用一种手机屏幕视角来看在发信息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是在这部片子里面，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点就可以体现出来朴赞郁在呈现这些细小的这个就是镜头细节的时候，它有很多有意思的巧思，尽量让这个故事让一个很平淡、很普通的场景看起来没有那么无聊。对，这也是朴赞郁非常大的一个能力，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拿到戛纳最佳导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对，就是把一个看起来普通的故事拍得如此的有滋有味儿啊，或者是拍得如此的这个华丽，就是我觉得基本上这个表演的也说了，但是你其实，在《分手的决心》这部电影，拿到戛纳的最佳导演的时候，当时我们也说嘛，就是很有可能还是戛纳对他的补偿，从这个电影观感完之后，包括我们分析完1个小时左右的分析完之后。这个补偿这个词是不是公平？那这个林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就可能这两年就是，不管是戛纳还是欧洲其他电影节补偿韩国电影的这个行为已经非常明显了，包括之前那个宋康昊演那个失之愈合的那个前客，这个明显肯定不是宋康昊最好的表演，但是这肯定是这些年宋康昊的这个作为韩国电影非常重要的男演员，常年没有得到国际肯定，你完全不能否认他有补偿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甚至包括之前《寄生虫》拿到戛纳的这个金棕榈，甚至包括拿到了这个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外语片等等这样的一些奖项，我觉得这肯定是对于韩国电影、韩国整体的电影产业的某种意义上的补偿。对，因为就我来而言，《分手的决心》也肯定不是就是朴赞郁最好的电影，也不是他这个在整个他的电影系列里面非常精品的一部作品。从导演手法来说，也不是最出彩、最华丽、最绚烂的，但是他最终拿到了这个最佳导演，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补偿的性质在的。对。
我觉得你说的。我部分认同，但是我依然觉得，补偿这个词儿呢，并不是说好像这个戛纳电影节在赏赐朴赞郁。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把所谓美国也好，西方也好，想象的这么的单纯的话，想象的这么的没有底线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这个规则。其实，像朴赞郁这种导演，他。即便不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但是他一以贯之的某一种风格或者他的表现足以赢得这个奖项，这可能是补偿背后的一个意思。就跟那个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的那个马丁斯科塞斯，他拍那些
马
片子，他最后拿到奥斯卡奖的其实是一个翻拍《无间道》的电影，而且翻拍的风格再好，包括我自己看来都不如原来的《无间道》更好看，但是他凭此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导演。这个你叫补偿嘛？当然也叫补偿，但是它背后的含义是，它足以成为电影的领军人物也好，优秀的这个大，不叫大师吧，至少是非常优秀的电影导演也好，所以他值得这个奖。 这个就是我觉得在刚才讲补偿背后的那个意义，就是如果这个奖不给他，那这个奖可能就不太公正，可能就有损这个奖的这个水平，就是反过来了，不是说这个奖给了导演可能更有光彩，不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果这个奖这个导演没有获得过这个奖，那你这个奖其实本身就还不够有特别大的分量，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去想这个事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补偿可能双方的补偿啊，既有这个戛纳补偿朴赞郁的，也有朴赞郁作为一个优秀的电影导演啊，甚至叫电影艺术家，他的这个能量，他的电影艺术性的部分，其实反过来也给他讲的这个电影节增加了光彩。这是我想补的那个，
嘿，
对不对？高不高？
把朴赞郁捧的也太高了。我其实最后还是想讨论一个小话题吧，就是，朴赞郁导演啊，一直在我心目中，或者说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作者性说强挺强的，但是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导演，就是他不像李沧东，你会明显感觉到他有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社会表达，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个人的一个理念性的，就是在一个主题上深入挖掘，呈现一个哲理性的探讨，文学性的探讨，但是朴赞郁他是那种个人风格很强烈，非常华丽，非常绚烂，但是你要说他的电影有多深的哲理思考的深度，其实你不管去看他以前的那些小姐也好，看他那些老男孩也好，你会觉得他在内容主题表达深度上其实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深刻，或者说用一个非常烂大街的一个话来表述，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形式大于内容的一个导演。对，我不知道老卢你对于朴赞郁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观感，就是你会在看完《分手的决心》之后，你会觉得说，哦，他在镜头语言，他在场面调度上，他在转场上有非常绚烂的招数，十八般武艺都能用上，但是你会在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啊，就表达了这，你就会就这个片子就为了说这么个事儿，似乎没有说你能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能够有什么灵魂的启发，或者说对于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或者说思考，这样的一些东西似乎在朴赞郁的电影当中并不能完全得到实现，或者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可能文艺青年向的影迷向的观众会觉得对于朴赞郁能否成为大师会打一个问号，就是因为他似乎并没有那么有深度，那么有强烈的那种人文表达、人文关怀这样的一些东西的加持。对，
其实你举李沧东的电影李沧东的例子是非常好的对比，就是他同是韩国导演，且两人都有风格化非常明显的差别，但是李沧东导演在我的影像价值观的判断标准里面，他是属于老派导演，就是他不完全追求影像风格本身的某一种就是推进，或者是他的进步，或者是他的这个美学的这个特点，他其实你可以用一种叫看似平实但实际上有审美的影像风格来表达他的社会议题，他的社会议题是他的所谓道德良心也好，所谓的价值也好，那他的这个重点是在这儿，所以你可以像你说的，他是文学化的某一种的表达，但是反过来看朴赞郁，他其实是新派导演，如果叫什么叫新派，就是玩影像更重要的导演，所以在我第一次看老男孩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形式感的，这么或者像你说的形式大于内容的这种东西的，但是呢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像我们观看电影的体验也好，或者是欣赏的趣味也好，你总会去找一个维度去把导演放在一个位置上，比如说我去比朴赞郁的话，我其实会把他跟像 Tim Burton Tim Burton 这种导演放在一起去比，像跟
王家卫
王家卫，对，王家卫也有点像，就王家卫 Tim Burton 甚至拍犯罪片的像德帕尔玛呀、徐克呀， 这些人统一放在一起去比。其实甚至包括像大家从作者电影这个角度去看西部片的这个导演约翰福特类似这些人去比，就是大家在我们学电影历史或者电影理论的时候都有一个阶段叫凭什么这个商业片最后成为作者电影啊？比如说西部片为什么最后成为一个看起来很作者化的一种西部片，就是为什么它能上升到艺术高度啊？它能有更多的所谓艺术价值。其实朴赞郁这种电影这种导演他拍的这种风格化很强的这种作品，会有像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会有大家对他艺术价值的一个所谓的分析评判。我只从审美或者个人审美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就是当我想起奇诡，奇怪的奇，诡异的诡，奇诡这个词的时候，我脑海里边闪现出来的导演并不多，有几个，就是朴赞郁其中是重要的一个。然后呢在奇诡这个系列里边，他能够把风格和他的主题，不管是社会议题，像共同警备区，还是像南北的议题的后边的有些作品，包括像小姐这样一个日本韩国的国际叫什么关系啊，就是他们的当年解放和日战的这个关系，类似这种历史命题人性命题放在一起去做更复杂故事的这个能力，这样一个加成上去看奇诡这两字的时候，我觉得朴赞郁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他的这个拍法和他的这个主题是相匹配的。我其实在看《分手的决心》里边有一些段落的时候，我其实还是非常的有刚才讲的奇诡这个感觉的。比如说汤唯的前史的设定，他怎么从中国叫什么馒头山还是锄头山来到韩国，
锄头山，
对，偷渡来韩国，以及他杀掉他的奶奶吧还是他妈的那个情节，前后的这几个话，就是你就有点那个小说里边笔锋一转，画风突转，然后呢他突然写了这一段，看着跟剧情关系没那么大，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小桥段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的奇诡之处就凸显出来了。他写到了一个中国女孩在韩国的这个经历那她的经历有多少是可信的，多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还挂了一笔解放战争的事，就是属于韩国的那个解放战争的事所以这些奇诡的地方，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在写什么，就是导演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他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当然这个解读上我觉得分手的决心可能不像小姐这样在解读空间上有那么大，但是他的确有很多这种奇诡的妙笔在这里边不停的去表达，这个东西我觉得够了，在商业片这个逻辑里边，或者在类似这种形式大于内容这片子里边够了，就是够我去喜欢了。当然我的喜欢也是咱们之前聊过那一期，就是我的喜欢是建立在我成年之后，我更加变得中年疲惫之后，我更加觉得就是故事吧，有些东西我看过很多了，我就想看点不一样的，我就想看点有意思的，这个角度的之下不矫情，不做作，不无病呻吟，又不谄媚某些人，不谄媚公权力，不谄媚某些人，然后又不幼稚。当我把这些条件都摆出来之后，能满足我条件的这个电影太少了。这个《分手的决心》可能是恰恰满足我这一点的，它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完美，但是它恰恰满足了我这一点。这个可能就是它对我现在来讲一个意义跟价值吧。林老师呢，你对于我这个刚才
对我分析，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说我电影审美或者说我的电影史的一个学习，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作者论这样的一个观念。而且作者论我们学习到的时候，我们所得知的那些电影大师，像是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然后在之后包括像什么基耶斯洛夫斯基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欧洲电影大师，他们的电影其实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些人是作者电影，这些人的作品是有强烈的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的，或者说对于整个大时代环境大时代氛围的一个把握和追问的。你看像伯格曼那种对于人生意义的追问，人与上帝到底是就上帝是否到底存在，与 与否的这样的一些大命题、大灾问的追求和探索。因此你会觉得说，只有这样的一些电影导演，这样的一些电影大师，这样的一些哲理思考深度，用电影来写哲学论文，包括塔可夫斯基这样的一些电影导演，你才会觉得，哎，他们是电影大师，他们是值得被电影史所铭记的。然后反观像朴赞郁这样的一些电影，其实我只能是说，可能在当下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电影大师有不同的类型的一个区分。像我刚才提到的，可能是上一代的那些所谓的电影大师的一个标准吧，但是可能放在当下的时代环境下，正如老罗所说的，我们更回归到电影本体本身。作为一个优秀的电影导演，他在场面调度，他在影像风格，他在个人表达的这样的一些层面上能够做到极致，他也可以是成为一个电影大师。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像王家卫这样的一些电影， 你也会觉得王家卫电影不就是探讨一些情情爱爱的东西吗？他怎么也成在亚洲整个亚洲电影当中是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一个亚洲导演。
嗯，
几乎我们所得知的，我见到的欧美一些电影人，他们我问他，你印象最深的中国导演是谁，他们第一个肯定就说的是王家卫。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像王家卫、像朴赞郁那样的一些一批导演，可能也构成了另一种电影大师的一个风格和导向吧。可能更多的是我自己，我在个人偏好、审美偏好的这个根深蒂固的某一种偏见，会觉得说，哎，电影大师、电影导演，他应该具备这样的一些像李沧东似的，像我之前提到那些导演的一些特质，对于理论深度、对于哲学思考的深入挖掘，这些东西可能会更触动到我，然后会反而会觉得这个朴赞郁这样的一些导演会有一些寡淡，有一些浅了，不够，没有把这些更深刻的命题往深了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倾向啊，就是有一种深刻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对
对，这个作为我们中年男人的反思啊，这个最后这一把的确是我们得回头想想，我们为什么爱电影。我不是因为爱大师本身，爱哲学本身。你要爱哲学，你去读哲学就好了。在电影里边找哲学本身就有一个不太恰当的这
缘木求鱼。
对，缘木求鱼。对，不同的这个媒介、不同的这个主题，它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当然，电影作为探索曾经的哲学式的探索，毫不可这个功绩啊，不可埋没。但是在电影这个作为媒体、作为媒介的这个属性上来讲，作为观赏性来讲，我觉得其实道路不一样。这条道路可能在朴赞郁这边，他的风格、他的特色，我们就是把握到了才能欣赏到他的优点。如果这个听我们节目的好多资深的影迷啊，其实包括我们最近也在北京电影节看一些大师电影嘛，昨天晚上我还看了这个差点睡着的这个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就是乡愁。对啊，然后这也是一个特别经验之谈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忠于自己内心最好，是吧？你真的喜欢，那是真喜欢啊，忠于自己内心。对，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曾经以大师看电影大师为荣的这个影迷来讲，适当的回回自己的初心，然后找找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啊，然后找找自己喜欢的这个趣味点，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也是我们做这期的节目的目的吧。对，这个祛魅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分手的决心》的这片子，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对，还有
最后，哎，好久没说这个加微信群的事了，就是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准风乐坛播客”的首字母 CFYTBK，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小助手，把你拉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最近因为一直没有说这个长，就是群里的这个成员长得有点慢。
对对对，
希望大家踊跃加入。
欢
迎大
家。
欢
迎大
家。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嗯
啊，大家说再见。
好的，拜拜。
拜拜。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ls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ls.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ls.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ls,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ls.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